玄奘下定决心西行求法，在有照不准的情况下，只得冒险偷渡过境。但出境必须要越过险恶的边关五峰。玄奘刚到第一峰，就在取水时被守关的将士捉拿到。守关的校尉王祥发现玄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高僧，竟提出了一个奇怪的条件：只要玄奘答应到他的家乡敦煌去从事佛教活动，就可以不治他偷渡国境的死罪。此时的玄奘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答应王祥的条件，向东前往敦煌；要么坚持西行，那就要面临被治死罪的危险。玄奘是怎么回答王祥的呢？对于玄奘的回答，王祥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在第一峰就被捉住的玄奘，又是如何越过险恶的五峰关卡的？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继续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险象环生。
上一讲呢，我们讲到啊，玄奘法师啊，在这个刚刚开始想偷越五峰的第一关啊，在夜晚呢，想这个悄悄的在第一峰啊旁边取水的时候呢，就被发现，啊，就第一关就没能过了，就被守关的将士呢带到了校尉啊王祥这面前啊。那么王祥呢，就跟玄奘呢开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条件。王祥当然是第一峰的指挥官啊，但是我认为呢，他应该去担任这个敦煌市人才引进办公室的主任啊。他就开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条件啊，只要玄奘法师愿意到他的家乡敦煌去从事佛教工作，那么呢就不治玄奘偷越国境之罪。而玄奘呢就回答了这个王祥教尉这么一段话，这段话呢毫不给王祥教尉面子啊，绝对不给面子，应该说是比较生硬的啊，比较生硬的。这段话什么样子的呢？玄奘商之洛阳，少而慕道，两经知法之将，无属一意之身，无不负极从之，穷其所解，对阳盘说，亦舔为时中。欲扬己修名，岂列谈越敦煌焉？这段话有点复杂啊，把它翻成白话来讲呢，就什么样一个意思呢？玄奘，我藏商之洛阳，我的故乡啊，您的故乡不敦煌吗？我的故乡还洛阳呢啊。那么大家知道唐朝是有两个首都的啊，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朝代有两个首都啊，像明朝就有啊，明朝就北京南京啊，有两套行政班子，明朝甚至啊有北京礼部尚书，有南京礼部尚书。唐朝也是东都西都啊，那么西都是长安，东都是洛阳。那么玄奘说，我老家，我的家乡是洛阳，商之洛阳，我是首都人了，是吧？就啊，你说你叫我到你老家敦煌去，去到那边为张角法师服务，行，那我先告诉你，第一，我老家是洛阳；第二，两京的名声大德，无俗的这些，还连名声大德在他眼里比两京的要低一低了，地方上就是懂一部经的人我都见过，不光是见过，他们对佛教的阐释理解我都穷尽，穷尽了以后，我还已经跟他们平起平坐，对阳谈说。对阳谈说的结果是什么呢？连我玄奘早已经舔裂，是客气的说法啊，不踩我也就算一个吧，这是一种非常文雅啊，非常后退一步内敛的说法，也舔为师中，我也是现在这个时候当今的一个大师啊。啊，你不要搞错，王祥，对吧？你有点脑子不清楚也，你不要搞错了，搞清楚啊。欲扬己修名，如果我玄奘仅仅的是为了扬己，就是说啊，这个让我自己这个生活的好一点，研究佛法的环境舒适一点，修名，把我的名声啊再培养培养，再轰一轰，弄得大一点，岂列谈越敦煌焉？啊， 难道我还会比到您老家啊，到您的桑梓敦煌去会差？那我根本就不用去嘛，对吧？我就待在洛阳就完了。何况玄奘还是从长安出来的，对吧？那我就待在两京就完了嘛。我已经是一代大宗师了。把玄奘这段话来跟历史的事实来核对的话，玄奘并没有言过，其实啊，没有打诳语，他说的全真话，事实就是这样啊。当然真话也得看说法，对吧？那玄奘这段大白话出来之后，王祥的脸上当然是挂不住的啊。那这里边当然还隐隐约约含的是这个了，你这么一个小小的教位，你就管着一烽火台啊，你不就狠，不就掐住了水源吗？是吧？你把我逮到，我落你手上了，你居然还动脑筋叫我到一地级市去，叫我到敦煌去，你想干嘛呢？
玄奘偷渡国境被捉，落在边关将领王祥的手里。俗话说，县官不如县官。此时玄奘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王祥的手中，但面对王祥提出的免罪条件，玄奘不仅一口回绝，话语中还带了些奚落的味道。难道玄奘就不怕王祥拿他治罪吗？
但是大家可别忘了，王祥是个什么人物啊？官不大，但是那可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在第一峰这个地方，离开玉门关都还80里、100来里地了。他要在这里跺一跺脚，地球是不会抖，他那个第一峰是会抖的。他要怎么处置你玄奘是很方便的事情啊，对吧？那王祥是这么一个人物啊，也是一个县管啊。玄奘呢大概也觉得啊，自己这段话这个大白话实在是实话实说的有点太实了啊，那觉得王祥未必听得进了，赶快接下来就补了这么一段话啊。然恨佛化经有不周，亦有所缺，故无贪性命不但艰危，是往西方尊求仪法，谭越不相立免，专劝退还，其为同念成劳，共述涅槃之因也。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啊，内心啊抱恨啊，我感到遗憾，佛教啊，佛的教义啊还有不周全的地方，所以呢我无贪性命不但艰危，我根本不害怕艰难危险，是往西方追求依法。你居然不鼓励我，玄奘还指着鼻子，又差不多要指着鼻子要指着这个王祥教位了，你是这个不光不鼓励我，还一心一意劝我退还，你这个难道是共同追求，你想共同和我一起追求涅槃的做法吗？那玄奘就直接指责上去了。玄奘的想法我想也不难理解，玄奘的心理动态啊，在1000多年今后的今天，在1400多年以后吧，今天我们也完全能理解。反正我也到这儿了，我也被你王教尉啊逮了个现行，对吧？这反正我这是绝对被你逮了个现行的，所以呢我也不存侥幸之心，至于死地而后生啊，我又这不再跟你讨饶，你要帮我你也帮我了，你要让我你也让我了。但你现在玄奘碰到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不上不下，这王教尉他也不抓我，但他也不帮我，他要把我送他老家去，碰到了这么一个尴尬的这么一个局面，玄奘没招了。那玄奘但是也已经知道，你王教尉恐怕还是一个信佛之人，那不然你怎么会打算给我送到张角法师那去呢？你要不信佛的话，所以心里多少是有点底的。那么玄奘这一大串话说完以后，撂下了一句狠话：地狱拘留，任即刑罚，玄奘绝不东移一步以赴先行。说你一定想要拘留我的话，任即刑罚，随便你，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啊，那就是按现在说法就按国法办吧。但是我玄奘绝不东移一步以赴先行， 我绝对不会妄动一动一步的啊，来违背我先前的心愿啊。玄奘说这么一段，所以在玄奘的脑海当中，东西的概念是非常强的。他发愿了，对于一个僧人来讲，对于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来讲，这个誓言是不能乱发的。他发愿了，就是往西走。所以他听到西是高兴的不得了啊，一心往西；听到东，他头很大。你甭跟我说往东走。
唐朝当时的法律非常严厉，偷渡国境一律死罪。王祥觉得玄奘是一个难得的大德高僧，所以想请玄奘到自己的家乡敦煌去继续从事佛教工作。本以为这可是法外开恩，对玄奘宽大处理的，没想到玄奘却说出这么一番话来。此时的王祥会不会恼羞成怒？他将会如何处置玄奘？广告之后，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险象环生。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喝酒，喝好酒，上来！
珍藏史教，承担天下，中国口子教。
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家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家奶粉。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稻花香，中国驰名商标。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
精致生活要追求细节，像水饺我选择三全状元饺，纯净水和面，冷鲜肉做主料，用心细节，精致生活，三全状元饺。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玄奘法师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僧人，但他与西游记中的唐僧却完全不同。他聪慧过人，坚毅果敢，创下徒步十几万公里西行求法的壮举。玄奘为什么要西行求法？他一路上都有哪些奇遇？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将为我们展示一部传奇而真实的《玄奘西游记》。边关将领王祥抓住了偷渡国境的玄奘，他提出只要玄奘能到自己的家乡敦煌去传播佛教，就可免其偷渡之罪。没想到玄奘态度坚决地表示，宁愿向西一步死，绝不向东半步生。王祥将会怎样处置玄奘？
这一下呢，把王教委给搁那了啊，同时呢也毫无疑问把他给镇住。王教委可能感觉也很好嘛，开始就是我给你开条件啊，我管你是谁啊，对吧？你反正你看，你到我老家为我家乡服务，好说，一切都好说。开始是他主动的开条件嘛，那玄奘根本不理这个茬，不跟你谈这个，就说我你逮到了随你便， 你按照国法处置我吧，但是我绝不往东，往敦煌也是往东，啊，敦煌也在第一封玉门关以东，我绝不回去。这一下把王教委就彻底给镇住了。王教委果然是也是一个信佛之人啊，也是一个很一心向善的，还是比较向善的这么一个人。他就说这么一段话：弟子多幸，得冯御史敢不随喜。哎呦呦，那弟子实在是幸运，有这个机会碰到师父您啊，敢不随喜？我怎么敢不随喜呢？也就是说，我怎么敢不共襄您的盛举呢？啊，我怎么敢不帮您呢？这话说到这份上就已经直说了，那他马上就是转过来，像这条件也接纳不了，玄奘反正死活也不去敦煌，啊，那我也是一向佛之人嘛。下面的话就非常感动人，那就是完全是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了，对吧？对于这个王祥来讲，他就表了这么一个：是疲倦且卧，待明自送，只是徒路。师父您疲倦了，先睡吧，先睡，甭多说了，啊，甭多说了，啊，明日自送，明天我自己送你走。只是屠戮，我为什么要送你呢？我给你指路。这就是帮了天大的忙啊！一个边防的指挥官啊，告诉你怎么偷越国境方便、啊，这个你这玄奘做梦都想不到的，对吧？这玄奘做梦都想不到，而且这个，所以玄奘这个大为高兴，那给你指路，我这个第一峰的指挥官，第一咽喉。我给你指路，我明天我自己送。王教委呢没有食言啊，没有食言，设宴招待玄奘啊，在这个第一峰里边招待玄奘，安顿好玄奘。第二天的一大早，等玄奘用过早饭，王教委就叫人啊替玄奘啊准备好面饼啊，最重要的，玄奘那个水那囊还没装，没装就让剑给射过来了。这你也甭去了，我派人给您把水装好，啊，装好，亲自送出十几里外。这历史上有记载，是他也不能离他的衣服、离他的岗位太远，送到这儿。而到这里，给玄奘指了一条路。跟玄奘怎么说呢？您从这儿走，可以直接到第四峰。别过第二第三峰了，那等于说是这个，那这五峰没有一峰好过的，这等于绕过少走200多里地，躲过两次被射杀的这个危险，那就等于当一个海关关长告诉你，我这有四道关要检查您的行李，嘿，您这个我这过了，搞定了，您后面两关甭过了，你也赶快走吧，到后面去。那玄奘当然这个是内心非常感激的，这种事大家都可以理解，这个帮的忙是太大了，这个忙远远比给你准备点干粮啊，请你吃顿饭啊，给你提供一个安稳舒适的睡觉的地方啊，给你准备水啊，都要重要。
玄奘得到王祥的全力相助，当然非常高兴，但即使绕过第二峰、第三峰，也还有第四峰和第五峰挡在前面。玄奘西行不能不取水，但取水就可能被捉。此时王祥又给玄奘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
所以这个古人讲己有天相，这是有道理的。这个王教委王祥啊还跟玄奘法师说，哎，你这不绕过第二第三峰往第四峰走吗？第四峰有个教委，还给他介绍内部干部情况啊，内部这个指挥官情况，他就把内部档案全给人事档案都给玄奘给透露了啊，说那个教委啊也有善心，大大的好人，也是个好人，而且啊是弟子中古，还是我一拐弯抹角一亲戚，也姓王，名字也留下来了，叫王伯龙啊。你到那儿呢就跟他说是我第一关的教委王祥让您过去了， 啊，这是完全把这个边境就开放了，开放了，你走吧。当然这才放到第四关，第二、第三关，那就第二、第三峰绕过去了，这第四峰你就去到那儿去，那个人也是信佛的，也有善心。啊，不光这样，他还是我一亲戚，你到那提我名字就行了。啊，那个王祥呢，从抓玄奘的这么一个人，而且要把玄奘送回自己老家甘肃人才库的这么一个人，在这个第一峰的路途一把把玄奘推到了第四峰，而且预先还给玄奘做好的准备，当然了，就提供了这个非常珍贵的档案资料给你，你可以用我的名字，当年是没名片呢，不然肯定给一名片给他。这实际上啊，也等于把自己彻彻底底的放在了玄奘偷越国境的同谋犯的位置上。玄奘当然非常的感激啊，历史上记载是泣拜而别啊，泣拜而别啊，就哭着啊，这个拜别了这个王祥教会啊，就接着往西走，到了第四峰，也是夜里到了第四峰。那么第四峰呢，玄奘也挺绝，玄奘这个人看来啊，是叫胆大心细遇事不慌啊，这个有心眼的人，他并不去找王伯伦。那玄奘是长了心眼的，他没去找王伯伦。照道理来讲，那边有第一峰的这个教尉王祥的招呼，而且王祥已经明跟你说了，这王伯伦是我亲戚，一般人肯定咚咚咚敲门啊，对吧，这王所长，第一关的王所长，您那亲戚让我来的，请您照顾照顾我，帮帮忙啊。玄奘不去，玄奘怕惹是生非，怕万一再生出什么枝节来，那没准王伯龙也想把他送回敦煌，那王伯龙一看他亲戚也是敦煌人啊，那王伯龙一高兴再给你送回去，对吧，哎，那就不说，行，前面你亲戚叫我来的，行行行，我不害你，这种可以吧，但是您给我回敦煌，这一下不也添麻烦。但是他没法不取水，还是这个老问题，在这个西行出境这一关最大的问题就是水的问题。他是绕过了第二第三关，是躲过了两次被射杀的危险，但是也少了两次补充水的机会。那个时候古代啊，这个水，你一匹马能驮多少水，你这皮囊，你要驮得多，你就得马多，你要马多，水的消耗量就多，这是明摆着的事，所以带的水量都是有限，你不像今天弄一大水罐车在后面跟着，那水罐车又不喝水，它喝油，那个时候驮水的东西它也喝水，驮水越多喝水越多。玄奘到这边啊，还得去取水，到了第四峰的晚上啊，玄奘又去取水，那么那个王祥呢，看样子有句话他忘了交代，他大概估摸着玄奘你是知道的，因为第一关你不吃了一亏吗，你不就取水的时候差点被我射到，他忘了告诉玄奘，其实那关不关的，封不封的，烽火台啊，是有事举火啊，或者用狼烟通知里边出事了，没事我就看着水的，应该叫烽水台啊，啊，你那烽火台，你要取水你估计也躲不了。而实际上即使在夜里值班的人瞄着就是那个水源，就是砍水的，这个话估计没跟玄奘说太明白，忘了，他认为在于王祥来讲是常事，对于玄奘来讲他不知道。又去取水，这个又被发现，又是几箭。
玄奘在第一峰取水时就被箭射中，幸得边关将领王祥是个善良之人，才得以绕过两峰继续西行。但到第四峰时，玄奘又冒险去取水，结果再次被捉拿。这第四峰的将领王伯龙会如何对待偷渡国境的玄奘呢？他是不是真像王祥所言，是个有善心的好人呢？
那玄奘一看这也没办法了，只能去找王伯龙，但是没有选择，然后玄奘就牵着马去找王伯龙。当然这一找王伯龙，这事情就比较好办，因为毕竟有王祥这个关系在啊，有这个亲戚关系啊，有这个关系在，而且王伯龙呢 没有王祥这种家乡观念那么强，压根就没跟他提什么敦煌的事情，而是欢喜踊跃，但的确是个信佛之，非常的欢喜啊，照料玄奘啊，让他休息，还给他补充了很多给养啊，补充了吃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在那呢，施舍给他一个大皮囊，这个很重要，因为原来看样子玄奘的皮囊比较小，就是存水量不够。那么到了王伯龙第二个王教委那里，第四封的呢，就施舍给他一个非常大的皮囊，可以装更多的水。这个施舍是最珍贵。在这个路上，你施舍给玄奘金银，也没用，你没地方买去。你施舍给他马，过多的也没用，他也没东西驮。玄奘还没取到经呢，他没东西驮，而且这马还得喝水呢。你拿马驮水，马还得喝水，所以施舍给他一个大皮囊，啊，能够装更多水的。而且像王祥一样，王伯龙也给玄奘吃，吃不需像定风，鄙人疏帅，恐生异土。您啊，连第五封都别过了。也就是说，这五个封，那么难过的五封，两个姓王的亲戚王教委就搞定了啊，就你甭过第五封。鄙人疏帅，恐生异土。第五封的那个教委啊，疏帅，疏帅来怎么理解呢？也可以说大大咧咧啊，也可以理解非常粗鲁，反正不像我和王祥啊，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啊，能够那么讲道理，能够那么信佛，那么理解您，你别过第五封，你干脆别过啊，恐生异土，到了那里啊，没准他会有别的想法。可与子去百里许，有野马泉可取水。这是泄露重要的边境情报了。你从这边，从我第四封直接走，也就是说直接进沙漠，进那个我们要讲到后面的那个漠河沿子，进那个八百里沙漠，再进去那里边有一个野马泉，有一个泉水。这个泉水一听，大家也就很容易想象得到是野马，就那个时候那边还有野马，所以这个泉水是因为有野马经常聚集在那里饮水而得名的。你可以到那里去取水，你第五封都不要过。就是在这两个王教尉的帮助之下，五封玄奘实际上只过了第一、第四两个封。这个难关呢，玄奘领受了两个，另外三个呢，玄奘绕过去。这当然大不一样啊，不知道可以免除多少的危险，啊，可以少吃多少的苦。当然，这绝对不意味着玄奘前面面临的就是一马平川，啊，就是水草丰美的这种旅途。前面他要面临的就是漠河沿子，五峰以外是一大片戈壁沙漠，八百里。大家知道五峰整个才五六百里，而不管怎么样，五峰它虽然是看着水源，但多少还是有水的。你最起码是可以取水的，而到后面漠河沿子，那就是只有天晓的啊！玄奘马上就要面临着漠河沿子。
漠河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钱文忠教授认为这个地方比边关五峰还难通过？玄奘在这个被称为死亡之地的漠河沿子都遇到了什么事情？他又是靠什么战胜了非常险恶的漠河沿子？广告之后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险象环生。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好工作，上智联招聘。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远景由心开阔，风行汽车零七款新锐上市，
步步高万语通，课程同步学，考点全掌握，万语通天下，成绩步步高，步步高万语通9288。
雅诗丽精装幼儿奶粉现在都流行送它，真正的大品牌，可信赖，雅诗丽品质好，我非常信赖它。眼明脑快身体棒，雅诗丽精装幼儿奶粉。
雅诗丽，中国驰名商标。
文化影响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这是一个流传了2000年的爱情传奇，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成婚，这又是一个疑云重重的历史故事。司马相如追求卓文君，真的是因为爱情吗？他到底是一个追求真爱的风流才子，还是一个另有企图的爱情骗子？敬请关注王立军读史记，汉武帝之秦挑文君。
玄奘在两位王校尉的帮助下，终于越过了边关五方，然而他将面临的是更为险恶的漠河延气大沙漠。漠河延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说漠河延气更为险恶呢？
漠河延气啊，在古籍当中是记载很多的，是让人闻名丧胆，这个地方啊，胆战心惊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就像现在有好多名字，因为我们没有很明确的感觉，比如说塔克拉玛干，大家知道的人是知道的，当地的语言当中是叫进得去出不来。塔克拉玛干的意思就是进得去出不来。啊，他叫漠河延这种名字，但这个名字到底什么意义我不知道，就我还希望能有一天我能够知道。啊，这肯定不是汉语，漠河延，漠河延不知道，反正它一定是有大的意思。啊，这个从这几个音以我这非常浅薄的这个语言学知识来讲，它一定蕴含着大、广袤、开阔，有这么一个意思，这是肯定有的。但它到底精确的意思我不知道。那漠河延字啊，更古的时候，在唐朝以前啊，它叫沙河。也就是说它叫沙河呢，这个名字有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真的什么呢？沙，它是有流沙，它只有沙，河假的没水，它是灌满流沙之河，是流沙之河，是上无飞鸟，下午走兽，这个都好理解。你鸟你再飞，你也得喝水。你这飞着800里，我也不这动物学我是一窍不通，有没有鸟能不喝水飞越800里的？啊，你飞着飞着你也掉下去死了。下午走兽这也更好理解，这没水嘛。你沙漠里边，你这走兽能有什么走兽，对吧？所以应该说是死寂一片，啊，死寂一片，完全没有生机。历史上啊，用四个字来形容玄奘刚进漠河延之时候的情况，叫什么呢？故隐为一。故隐自怜的这个故隐，就回头看看，影子只有一个， 再回头看看，影子只有一个，什么意思？就是孤苦伶仃啊，这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这是根本只有我玄奘和我自己的影子，当然应该还有匹瘦老赤马，哎，这应该还在后头啊，只有我一个影子。在这个情况下，走着走着，玄奘又出现了。那这个时候靠什么呢？玄奘不停的念诵心经。
在漠河延气800里死寂的沙漠里，玄奘出现了幻觉，好像有无数妖魔鬼怪向他袭来。也许西游记中的妖魔鬼怪正是源自于这片死亡之地的感受吧。作为一名虔诚的僧人，玄奘能做的就是不停地念诵心经。为什么念诵心经可以使心灵不再畏惧呢？
大概这个他感到这个心经非常有效力，就念完以后给他自己的心灵啊，使心灵非常的宁静，使心灵不再畏惧，敢于面对一切的当时他认为妖魔鬼怪的啊这种非常险恶的特殊的这种自然状况，心理状况。心经也叫般若心经，这部经是有来历的啊，梵文呢叫般若经啊，巴拉米达赫利亚苏特，它是有，这部经是有的，有梵文本的啊，有梵文本的，也简称心经。心是什么意思呢？心脏的心，是核心、精要、精华、纲要，是这么一个意思。一般认为这部经是般若瑞经典，般若啊，般若啊，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智慧，般若经的意思是智慧，是这一类的经典的提要，提纲挈领啊，这个非常简明扼要的这么一部经啊。这部经只有一卷，一共只有200来个汉字，非常短小精悍，所以呢，好多佛教徒或者居士啊，都非常容易诵习。我想能背诵心经的大概大有人在。而玄奘跟这部非常重要的佛经《般若心经》呢，他还有一段非常独特的因缘。玄奘在四川的时候，有一天在路上看到一个病人僵卧在这个路边，浑身啊长满了这种恶疮啊，这个非常难看啊，这个疮啊脓包奄奄一息。那玄奘当然大生慈悲之心，就把这个病人呢就抬到了庙里啊，抬到了他挂单的或者他住在那里的庙里边，帮他治病照料他。这个病人好了以后呢，谁知道这个病人是比较绝，会心经，就把这部心经啊交给了玄奘。过去这个交嘛是口口相授比较多，我读一句你读一句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大家经常在嘴上挂在嘴边的这个佛法的这句就出自心经。这句话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啊，这个色不知空，空不知色，这个就在出在心经里的啊。这个病人就把这个心经交给了玄奘。那这部心经就在玄奘的这个旅途当中发挥了巨大的效力啊，帮他驱除了无数的妖魔鬼怪。
走入漠河延气大沙漠的玄奘虽然面临更险恶的环境，但他是不是已经成功的偷越了国境呢？
古代的国境的概念啊，这边境的概念，这个国界线的概念啊，不像今天啊，没有今天那么严格。唐朝的版图又是非常的辽阔，那么我们讲玄奘偷越国境，那么算哪才到头呢？到哪儿才能算叫偷越国境成功呢？这个很难讲，你得区分两点。第一点，你要说真的能跑玄奘偷越国境，要偷越出唐朝的实际控制区域之外啊，那早的那早被加二户去了，对吧？所以呢，我以为到了没有人来管他 是否偷越国境的地方，就算他偷越成功吧。大概只能这么说，也不然那算没办法。唐朝这太大了，啊，这个控制的疆域太大了。那么实际上，玄奘越过五峰，进入漠河延迟，那这一段漠河延迟这个沙漠里边，连手边的将士都没了，根本是一个无人区了。应该到这里，玄奘应该是算偷越国境成功。当然，请大家千万记住，这是一种非常粗略的说法啊，这不能在学术上去较真啊，这不是学术上一个较真的说法。到了漠河延迟，啊，这个漠河延这个沙漠，玄奘就算偷越国境基本成功，啊，国基本成功。然而，险恶的自然环境，不仅不能让玄奘产生哪怕一丝一毫的轻松感，而几乎就在这漠河延迟里边，这个险恶的环境啊，几乎夺去了玄奘的生命。在这片不毛之地里边，发生了什么？请听下一讲。
玄奘要穿越800里险恶的漠河人气，首先要找到野马泉补充水，但是在这片荒寂无人的大沙漠里，玄奘迷路了。连续几天几夜滴水未进的玄奘，绝望地躺在沙漠里。玄奘是如何死里逃生的？他又是怎么走出漠河延气大沙漠的？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身临绝境。